有一天呢，啊，佛陀啊，啊，他跟着一群比丘呢，在这个森林里面，然后呢，佛陀呢就在这个地上拿了一些叶子，拿了一些叶子，然后呢跟比丘说：“我说比丘们呐、啊，这个地上的叶子多，还是我手上的叶子多？”那比丘们说：“啊，大德，当然是大地的叶子多，你手上的叶子少。”啊，那佛陀就说：“同样的道理啊，我讲的经啊，啊，就如我手上的叶子这么少，我没有讲的经啊，就像大地上的叶子这么多。那为什么啊？我因为佛陀是正等正觉嘛，啊，萨贝优达亚那，我他要懂什么，他要知道什么，他都可以知道，他的智慧是没有 limit 的。啊，那他说，为什么我懂这么多，但是我不说呢？来，你们猜猜看，为什么？他懂得这么多，但是为什么不说呢？啊，说了听不懂。
你不要小看自己的智慧。
为什么佛陀不说？不是，碰不到相应的人。嗯，所以他的回答，佛陀的回答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好，我们学佛的人呢，啊，这句话他的回答非常的重要。他说：“我不说的道理，是因为这些法不能朝向解脱，这些法不能够Testing， 因为它 battery 很快就完的，嗯，太小声啊，太小声。Testing， 啊，比较不清楚，比较小声。那应该是麦的问题，这是有声音，嗯，可能要近一点。来重复一下哈，啊，所以佛陀说，佛陀他从地上啊拿了一点点叶子枯叶，然后呢就跟比丘说，啊，我手上的枯叶跟大地上的枯叶哪一个比较多？那比丘们就说，当然是大地的叶子比较多。好，那佛陀就说了啊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的这个萨贝优达亚那就是一切知智啊，要知道什么呢？我都可以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我要知道什么呢？我的智慧就会呈现出来。但是呢，为什么我说的法就像我手上的叶子这么少，我没有说的法就像大地上的叶子？嗯，这是个问题，他提出来的问题。这刚才我问了你们回答嘛，有的说因缘不具足啊，有的说这个，有的说那个哈。其实呢，他的佛陀说，那是因为这些大地上的法呢，说出来过后呢，对解脱痛苦，对激进啊，对这个离欲、离贪、厌离、解脱，完全没有关系。听到吗？啊，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不说。时间有限嘛，哦， 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要拿精华嘛，对不对？那如果拿不到精华，反而拿到了地上的叶子，佛陀手上的叶子呢没有触到，触到的是大地上的叶子呢，那我们就浪费很多时间跟精力啊。所以佛陀啊这么回答。那佛陀又在讲了另外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那我手上这个法是什么法？哦，我手上这个法是什么法呢？他说第一个就是苦胜地啊，苦胜地。第二个呢，痛苦的来源极胜地。第三个呢，这个痛苦的熄灭。那第四个呢，朝向痛苦熄灭的道路。所以我讲只有这四个法是我终身都要强调的。而这四个法呢，也就是四圣地，也是佛陀当他第证悟道的时候第一次开示的法，叫初转法轮，开示的也就是四圣地。然后舍利弗尊者呢也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在二十八经中部二十八经大象比喻经啊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在这个世间上啊，大象的足迹是世间上动物的足迹最大的，所有动物的足迹呢 footprint 啊都可以放在这个大象的足迹里面。同样的道理，在佛陀所开示的所有的法里面呢，是圣地是最殊胜最伟大最大的一个，包容性最大的一个法，所有其他的法都可以放进四圣地里面。所以他说开示的法就像手上这样就够了，少少就够了，但是啊，这个法却是最大的。所有地上的叶子呢也要放，也可以放进去里面，但是地上的叶子呢既然不重要，佛陀就不要开示了，因为时间有限嘛，大家的精力时间生命都很有限的，所以我们要的是佛教的精华啊，我们要的是佛陀手上的叶子，不是要大地上的叶子啊。那要讲完这四个圣地啊，每一个圣地可能要一个小时，那今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只好讲苦地了啊，只好讲苦地啊。它既然是佛陀开示的第一个圣地，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也跟我们生命呢息息相关，就是这个苦地了哈。第一苦地啊，那个苦地呢，我相信大家学佛这么多年呢，应该也会背上来的啊。什么是苦地啊？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啊，求不得的苦。简而言之，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五取蕴是苦地。生老病死这些大家都明白，不用再多解释啊。爱别离也明白啊，厌憎会也明白，求不得生命中种种求不得的东西也是很痛苦，这个大家都清楚。但是五取蕴是苦呢，并不是大家可以了解的。好，那我们现在来讲讲什么是五取蕴啊。先讲五蕴吧，再讲五取蕴。五蕴跟五取蕴是不一样的东西。一般我们这个凡夫啊有五取蕴，阿罗汉没有五取蕴啊，因为阿罗汉没有执着了嘛，所以他不执着五蕴为个人我的啊等等。那什么是五蕴呢？我想大家的知识都可以了解什么是五蕴呢 啊第一个是色，第二个受，第三个想，第四个行，第四个识啊，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个是一个 general 的说法，普遍上的说法。但是五蕴呢，它可以概括十一种五蕴啊，在经典上时常提起的十一种五蕴，哪十一种呢？过去的五蕴。我们现在是现在的，我现在在讲话是我现在的五蕴啊，一个小时之前也算是过去的五蕴啊，一年前、十年前，包括我们的过去式 都叫做过去五蕴，然后呢就是现在的五蕴，未来的五蕴，当我们的贪爱还没有被彻底的灭除的时候呢，五蕴呢肯定会在未来再次升起啊，这是未来的五蕴。还有呢内在的 internal 内在的还有外在的，外在的是别人的五蕴啊，我们的配偶啊父母亲等等的五蕴跟自己的五蕴，还有呢远的比较远的比较近的。你可能会问，什么叫远的五蕴，什么叫近的五蕴啊？这个在论书呢有解释。远的五蕴呢就是说你的内观很容易你的内观比较难可以审查到的叫远的，比如说水啊，色蕴里面的地水火风那个水界 water element， 它个叫远的，因为水是很难被觉察到的啊，不是我们一般上的水哈，这个是水大的水，四大里面的水大那个水。那其他的地火风呢叫做近的五蕴，近的色蕴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叫殊胜的五蕴跟低劣的劣等的。什么叫殊胜呢？当你证到禅那的时候，你的五蕴是殊胜的。当你在享受欲界的感官的刺激的时候呢，这种五蕴叫做低劣的啊，因为让你证到禅那，那个五蕴是非常 subtle 很微细很精微很美妙的啊，但是在享受这个感官上的刺激，那种五蕴呢是很粗糙的。所以另外一个分类就是粗的跟细的，所以一共有11个啊。再重复一下，过去现在未来内外，远的近的粗的细的优劣的优的殊胜的跟劣等的，是一种五蕴。所以一个要这个修行啊，这个修行道路上呢，我们要观的目标呢不只是现在的五蕴，我们还要观过去的五蕴，还要观未来的五蕴。因为我们对过去也产生很多的执着，比如说过去，有的人看到他的过去式啊，过去式呢是一个公主，或者过去式呢是一个王子，当他看他的过去式的时候，他会产生很大的执着。那看到现在呢，泛泛之辈，什么名堂都没有，所以他就会 compare， 就会比较，哎呀，过去式的五蕴比较好，而产生强烈对过去五蕴的执着。同样的啊，现在呢，有人做善业，他希望说，哎呀，这个人生太痛苦了，我希望呢出生为天神啊仙女或者天子，所以他会产生对未来五蕴的执着。所以一个修行者呢，对这11种五蕴呢都要关照。怎么关照呢？我们禅修营在说今天不是禅修营好啊，这个就是五蕴了哈，11种五蕴。然后五取蕴又是什么呢？多了一个取啊，取叫做乌巴丹那，直取。所以这个五蕴呢，色受想行识呢成为直取的目标。通过什么来直取呢？第一，通过贪爱。所以我们会直取我们的身体为我的我的我的，当你这么认为你身体是我的我的，你就是通过贪爱来直取你的色蕴。那如果你今天突然间感到很大的乐受，那你认为乐受就是我，乐受就是我呢？这种呢，就是通过邪见，通过我见来执取乐受。同样的苦受也是啊，生命中也是有很多的苦受啊。当苦受升起呢，你执取苦受为苦受就是我，那这种的执取方法叫做通过邪见或者我见来执取我们的受蕴。啊，身体生病了，你把身体当作是我啊，我而难过悲伤，这个是通过邪见我见来执取受蕴。同样的，眼识看到了一个东西啊，眼识比如说男的眼睛看到了美女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就通过邪见啊来执取识蕴为我。同样的，听到、嗅到、尝到，啊， 触到，都是如果你执取它为我的，我的只是通过贪爱，如果你执取它为我就是我，听到看到等等都是我啊，乐受是我，苦受是我啊，享运是我，这个就是通过邪见或者通过我见，所以这个叫无取运。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一下那个，因为时间很有限了 不能够进入很深了，只能够大概谈一下什么是五蕴啊。第一个色蕴，什么是色蕴呢？这个经典呢有很好的解释，但是阿毗达摩解释的更加清楚啊。只是经典上面呢，因为经典都是朝向解脱的啊，经典的范围呢是叫我们朝向解脱，所以呢佛陀不讲的这么详细，只要足够你去观照可以解脱就够了啊，其他的不需要知道。所以呢经典在解释色蕴呢啊，很简单，什么是色蕴呢？四大跟四大所造色。那佛陀就没有解释什么叫四大所造色的，没有解释所造色，阿毗达摩讲了多少个啊？全部28个嘛啊，扣掉4个24个嘛，这个在经典是没有解释的。所以在这个在学习经典的过程中啊，我以前呢也是非常会 confuse， 到底哪一个是律讲的，哪一个是经讲的？我想这些东西可能要分清楚一下啊，律讲的跟经讲的有时候有一点不一样啊，经律讲的会比较 detail， 经讲的不需要。佛陀认为你只要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你修行解脱，佛陀就不讲了。然后你只要懂了四圣地，我手上的叶子够了，也可以解脱了。那地上的叶子你不需要知道啊。好，那他讲，什么是色蕴呢？色蕴就是四大啊，四大。什么是四大？大家都知道了，学过阿毗达摩了哈。凡是身体里面有硬的，就叫地大；凡是身体里面有流的特性的，叫水大。凡是身体里面有热度的啊，就是火大。凡是身体里面有支持推动的，叫做风大啊。时间有限了，不能够一一的解释啊。那四大所造色呢啊，佛陀没有解释什么叫四大所造色，但是根据经典呢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有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些都是四大所造色。所以了解眼耳鼻舌身意的话呢，然后眼耳鼻舌身意取的目标是什么？色声香味触法啊。如果你懂得这两个的话呢，这个就是法念处的修行。我们有四念处的修行嘛，身受心法。法念处的修行呢，就是眼根触到色尘生起来的束缚，生起来的烦恼，你就去观它，这个就是法念处的修行方法啊。所以在这个要了解四大呢，最重要了解两个，第一个是四大地水火风，另外一个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就够你修行，够你解脱的了啊。这是经典上的指示啊。好，那第二个呢，什么是受蕴呢？受印，受的意思呢 Vedana 啊，巴利文叫 Vedana。 受印的意思就是体验，体验什么呢？体验乐受，体验苦受，体验不苦不乐啊，就是体验啊。受就是体验的意思，所以他体验乐，他体验苦，他体验不苦不乐。然后体验乐，乐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精神上的乐，一种是身体上的乐啊。或者是苦也有两种，精神上的苦，身体上的苦，不苦不乐也是两种啊，身体上的跟精神上的不苦不乐。所以当我们身体产生的苦受的时候呢，你能够，你要如实的关照它，这个是苦受。而苦受只是一个受蕴，它不是我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苦受当作是我的话呢，我们就在这个，就是跟这个贪爱相应了啊。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苦受当作是我的， 我的就跟贪爱 相应。如果我们把这苦受当作是我是我的话呢，就跟邪见我见相应了。如果你把苦受当作是我我或者是我的我的，众生是很难解脱痛苦的。痛苦本来升起它就灭去，这个是自然现象来的。一切法它本质就是升起跟灭去，但是因为我们只取它为我的我的我的，所以它离不开你啊。所以痛苦呢虽然也是挣扎要离开你要离开我们，但是我们握紧它，哎呀这个痛苦是我的，苦受是我的，是我来的，是我我我的自我我的，那它也没办法离开你啊。所以凡事呢我们只取这个受啊还是身体为我的我的的话呢，痛苦肯定增加不会消减啊。好，这个是受蕴了哈。那第三个呢想蕴啊，这个想蕴呢我觉得啦很少有人能够把这个想蕴呢讲得让人家感觉到想蕴的重要啊。它既然是五蕴其中之一，肯定是很重要的，不然不会列入在五蕴里面啊。但是我找了很多经典，也我觉得很少这个啊，能够把很少这个老师啊能够把响应讲得非常的好。好，那你认为响应是什么意思呢？嗯，响应什么是响应 ？Perception， 三呀，啊，这个阿毗达摩的学过阿毗达摩的呢，就能够把这个响应解释得非常好，这是阿毗达摩的功德啊。好，什么是响蕴呢？响蕴有两个含义啊 ，perception 啊，我不知道这个中文这个响到底有没有把真正的含义给表达出来啊。我现在是想把这个含义跟你们分享。响蕴呢，三呀，啊，三呀看的响蕴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标志 ，marking， 标志啊，第二个是记得。比如说你第一次看到小鸟，你要怎么记得它呢？你要怎么记得它？你要标志先嘛，对不对？你一定要标志哦，小鸟是有两只翅膀在天空飞的，不是在陆地上走的，它也没有像飞机这么大，它是小的，所以你就会标志，你用它的这个小鸟特有的这个 feature， 它的特点来标志它。为什么要标志呢？方便你记得啊，这是响蕴的作用。你只要了解这两个意思呢，那响蕴就会突然间变得很简单，很容易明白啊。那我们从小呱呱落地啊，从母亲的胎中生长出来了啊，第一个要的就是奶，吃奶嘛啊。当这个奶呢啊，这个母奶呢，一触到它的舌根呢，它怎么标志呢？这个婴孩怎么标志？不记得。他的婴孩怎么标志？他就标志乐啊，乐啊，是不是？他不可能标志苦的。哦，他在肚子这么饿的时刻呢，婴孩最重要的是他，你看还。婴孩哭了，母亲就给他塞奶了，他就不哭了，啊，所以呢，这个母奶呢一触到他的舌头，他马上就标志乐啊，乐，乐，一定是这样的，啊，那再过几次呢，又再吃一直吃奶呢，同样都是给他带来满足感、快乐，他就会标志，哎，这个满足感、这个快乐是长的、永恒的、长的 （permanent）、nitya 长的、长的。再继续下去呢，他就会表示哎呀，这个感受啊，这个快乐啊，是我的我的我的啊。那从小呢，从婴孩开始呢，这种本能啊，这种人类的这种本能啊，就是要追求快乐嘛，追求永恒嘛，追求有一个我嘛，这是人类的本能，众生的本能嘛。所以这婴孩开始就这样表示了啊。不幸的，他的母亲不会叫他关照苦的苦的嘛，从来没有一个母亲叫他好，小小就叫婴孩关照苦的，所以呢，他就变成一直标志乐的，从来没有人去纠正他，不是乐的，是苦的，所以他一直标志 乐的乐的，这样一直标志错误下去呢，就很难再纠正了，很难再纠正了。好，比如一个例子，一只鹿啊，一只鹿，他看到呢，他时常去这个稻田吃啊，偷吃这个稻，然后呢，这个农夫呢，为了驱赶他，就放了一个稻草人。那这只鹿呢，以前呢，他就看过人了。啊，人是一个头，两只手，身体长长，两只脚，所以他已经标志过，他标志过人的模样是怎样的。那今天呢，他走到这个农田的时候呢，他看到了稻草人。那以前标志的东西就会告诉他，哎，这个就是人，因为标志是方便你记得嘛，所以他就会记得，哎呀，这个就是人，所以他就跑了。啊，人是危险的啊，我一定要跑，所以他就跑了。那请问是谁欺骗了他？谁欺骗了鹿啊？是稻草人欺骗他吗？那谁欺骗他？所以响运欺骗了他。同样的道理，我们的生命中啊，时常都被响运欺骗，一模一样的啊。我们的生命时常都是被这个响运欺骗的。我们眼睛一触到色尘漂亮的，我们就会标志它为快乐啊，快乐啊，长的，永恒的，我的，我的。耳朵听到人家称赞我们的声音，哎呀，乐啊，标志乐啊，最好是它永恒的啊，我的啊。这个石头，舌头尝到也是标志长乐我尽，像一时想到也是标了长的乐的我的，就这样一直的标志长乐我尽的话呢，没有人纠正我们的话，我们就会被这个响应给欺骗了。我们就会被这个响应给欺骗了。为什么呢？因为佛陀讲嘛，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这个是真理，佛陀开示的真理。但是我们所标志呢，一切有为法都是常乐我净啊。因为所以我们被我们的响应欺骗了。而且呢，一旦被欺骗下去呢，就是欺骗到底，就被骗到底了啊！虽然我们现在也听过很多次佛陀讲无常苦无我啊，但是你吃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关无常苦无我，没有，还是常乐我净啊！就是因为被欺骗了太久了，成了一种习气。不是这一生被欺骗哦，过去生也是被欺骗了，再过去生，再过去生，漫长无始的轮回中，我们就一直被我们的响应欺骗啊！就是那明明是稻草人嘛，为什么这个鹿就要被欺骗呢？佛陀也说同样的道理，明明是无常苦无我啊，为什么你看到的都是常的我呢？都是常的，都是快乐，都是我呢？啊，这个就是响应欺骗了我们。当我们的响应的想法都是这样的话呢，那实相啊，实相无常苦无我的实相在你面前展现出来的时候，你也是看不到，看不到，因为你的眼睛，我们的眼睛已经被蒙蔽了，被这个响应给蒙蔽了，很难看得到。就算如实看到了，那个 shock 啊，会让你一直流泪，不愿意接受啊。我很多学生嘛，当他看到了这个四大啊，他们修四大分别观的时候，看到了四大无常坏灭的时候啊，很多人都很震撼，然后呢就跟老师报告，就来我面前啊，流泪啊，痛苦啊，说真的是，他说不可想象，为什么身体不是我的啊？为什么身体都一直在破灭啊，坏灭之中呢？他说这种境界太恐怖了，这就流泪啊，流泪啊。我只好说 congratulations 应该是恭贺的嘛，你修行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现在达到了目的，你反而大事的大什么就是大吃一惊啊，也不是大失所望，就是大吃一惊，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啊。所以呢，真理呢，跟我们凡夫想的境界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好，这个就是响应了。所以为什么响应这么重要？那是五蕴的一个，就是因为它欺骗了我们了，而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活在自己的想法之中，我们没有如实之见，我们是活在我们以前累计 起来的错误。好，好，第二个呢，第三个呢，受，色、受、想、行，行运也是很难解释，非常难解释。啊，好，什么叫行呢？啊 ，fabrication 啊 ，sankara 行运，行运呢？我查了一些关于行运的解释，佛陀在经典呢解释的很少啊。比如说他解释的其中一个叫行运呢，就是造作的意思，造作，造作什么呢？造作业啊，这个是行运的解释。然后呢，他说行运呢就造作，或者是意愿啊，一个意愿，意愿于什么呢？意愿于，这是经典上的解释哈，相应部的解释，意愿于色、声、香、味、尘啊，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意愿于这六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因为这个行运竟然就是造业，造业呢里面呢一定有一个很潜伏的烦恼，这个潜伏的烦恼叫做贪爱啊。所以当你有意愿于得到这个色、声、香、味，色、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的时候呢，你就是带有贪爱啊，带有贪爱，贪爱就像 moisture 啊，可以让这个继续成长，可以让五蕴呢继续的增长，继续的持续。所以这个五蕴呢就是造作业，然后这个业呢，啊，这边佛陀解释就是希望得到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啊，另一个行运的解释呢，啊，他说行运呢就是在造作有为法。什么是有为法呢？啊，然后佛陀再继续解释，行运呢在造作色蕴，色蕴是有为法。那行运呢在造作受运，受运也是有为法，有为法的意思就是它是因缘造出来的，叫有为法啊。涅槃是无为法啊，涅槃不靠因缘而生起啊。但是这个色受想行识呢，这个是有为法，因为他们的生起是依靠因缘的，叫做有为法啊。所以这个行运呢，它就制造呢，造作呢这个色蕴，叫做响蕴，叫做受蕴，叫做他自己又叫做行蕴，然后他又叫做识蕴。他怎么叫做呢？这五个呢，我想借这个机会给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想的，因为我这样讲，他叫做他这个行蕴叫做色受想行识，你一定不满足的。怎么叫做啊？对不对？你要给我几律啊？怎么叫做啊？肯定啊，观众、听众不满足。我讲者我也不满足，所以为了满足大众呢，得想一个好的例子来解释啊，这个行运怎么造作色受想行识。好，比如说呢，一个男人的眼睛啊，看到了一个美女的话，看到了那个美女的话，哇，很兴奋，这是自然的现象啊，眼畜生受嘛啊，不但是男人看到，我们女人看到美女，我们也很兴奋，所以这个眼畜生受，这是natural law 啊。好，那当他看到了这个的时候，他就开始执着于第一个色蕴。色蕴有分为内的吗？外的吗？刚才讲到了嘛哈，内的呢，他执着自己的眼根，眼根是属于色蕴吗？刚才讲的四大根、六根嘛，都属于色蕴嘛。所以他一看到了眼睛，一看到那美女呢，他就执着于这个眼根了。为什么？因为没有眼根，我怎么看到美女啊？啊，他又执着那个美女，那个是外在的色蕴。啊，大家要记得一句话啊，有执着的话呢，生命才会延续。啊，有执着的话呢，五蕴再次的升起；没有执着的话呢，五蕴就当下灭去了。所以，当他眼睛一看到这个美女的话呢，他升起的执着，这是 automatic 的，因为大家是凡夫嘛，又不是阿罗汉，肯定会升起这个执着。所以当一个执着一升起呢，他就造作了这个色蕴。他怎么造作色蕴呢？他就想要有拥有这个色蕴，拥有这个色，这个眼睛 然后拥有这个色尘，外在的色尘，他才能够享受这个美妙的感觉。所以他当下就造作了这个色蕴，这样清楚吗？清楚哈。那他怎么当下造作这个受蕴呢？所以当他眼睛一触到这个漂亮的色尘的时候啊，那个感觉非常的舒服，乐受嘛。世界上所有的众生一生中追求的就是这个乐受。比如说你恋爱的时候，你恋爱的时候当然是你的这个对象给你带来很多乐受，你才要跟他结婚嘛。如果你的对方给你带来都是苦受，你会跟他结婚吗？肯定不会，这是 common sense 嘛，对吧？所以我们结婚的对象其实不是人，是乐受，是乐受。我们一生追求的就是这个乐受，所以根据十二因缘嘛，缘离受爱生起。啊，如果那个人整天跟你吵架，整天跟你骂，你肯定要跟他离婚的嘛。如果那个人整天带给你都是乐受啊，你就是爱他爱的要生要死。所以其实你爱的呢，你爱的，你执着的东西，你追求的东西，就是那个人给你带来的乐受。真正的是你要的是那个乐受，并不是那个人。你慢慢去研究嘛，啊，你慢慢去研究啊。好，那所以他当眼睛看到了这个的时候，他产生很大的乐受，所以他心中就会执着这种乐受。当他一执着这个乐受呢，他就造作了。他就造作了什么色蕴啊，这个受蕴啊，他就造作了受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只要心中一有执着，五蕴就升起了。所以他心中一执着这个受蕴，能受蕴就升起了。所以受蕴的升起是刹那刹那生的啊，并不是下一世才升起的啊。你们学阿毗达摩应该知道，每一个心识都是由色受想行识的啊，每一个心识都是有心所的，受蕴是心所。所以这个刹那，所以他心中一产生执着，就下一个心所，下一个心识就带有这个五蕴在里面了。所以这个五蕴是刹那刹那生的，不是下一时哈。我们现在讲的是刹那刹那生。然后呢，他想蕴嘛，他也执着这个想蕴，因为他眼睛感受到的是快乐乐，所以他就标志乐啊乐啊。然后这个是长的，是我在看。他不能够如实知见没有我嘛，所以他我在看，我在享受，他也说他也在执着这种想法，这种想运，标志这种是快乐的长的我的。所以同时呢，他又在造作了这个什么运呢？想运啊。那是行运呢，他在看的啊，同时呢对这个乐受产生这么强烈的执着，这种本身就是行运。因为行运是在造作业嘛，啊，一有贪爱，业就造下来的，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产生了很多的贪爱，这个过程就叫行运。然后他怎么制造这个食运呢？食运可以分为六种嘛，啊，眼食、耳食、鼻食、身食、意食，六种。所以这一下是当下呢，他眼食看到的，啊，如果有眼睛，啊，没有这个。比如说一个没有识没有心识的话呢，眼睛也是起不了作用啊。这个眼触到色啊，才产生了这个眼识。所以因为这个眼识呢，让他看到啊，让他看到了产生了这种乐受呢，而且他还可以回忆，虽然过去了嘛，他可以做白日梦啊，啊，回去的时候他还可以做白日梦，虽然所缘已经过去了，但是他的意识可以继续在想，哎呀，我如果能够得到这个美女啊多好，这种意识嘛。所以他也执着这种识，不管是眼识还是意识，这种执着就是他造作了识运。这个就是行运如何造作五运，明白吗？明白哈，再不明白我也没办法了。 好，这个就是是也是，是是魔术师嘛，也是一直在欺骗我们，跟响应也是一直在欺骗我们的，啊，好，这五个呢，五运呢，啊，讲完了，行运讲完了，现在到时运了，刚才已经讲到一点了，时运呢，它就是时的意思，就是意识到嘛，啊，知道，啊，意识到，啊 ，something， 啊，所以时运呢，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时运的话呢，众生是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快乐的。比如说一个尸体，一个尸体他都没有时运了，你叫他怎么享受？你跟他斩到千刀万砍，他也没有感觉啊。所以呢，这个时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它又分为六时、眼时、耳时、鼻时、舌、舌时、身时跟意时。所以这个五蕴呢、这个五蕴呢，就是我们众生执取的目标。我们执取这个五蕴为贪啊，执取为贪爱。对不起，我们执取这个五蕴为我的，这是贪爱的现象。我们执取这个五蕴为我，我这个是邪见、我见的现象。好，那佛陀又讲到这个五取蕴是苦的，为什么说它是苦呢？啊，还没有讲它是苦之前呢，我们再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五取蕴哈。佛陀说呢，这个五蕴呢，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呢，它可以带来很多的满足，啊，带给我们娱乐，带给我们很大的满足。啊，比如说身体，有这个身体就有眼耳鼻舌身嘛，我们就可以享受啊，眼睛可以看你喜欢看的东西，耳朵可以听你喜爱的这个音乐啊，那身意识可以想你要想的白日梦啊。所以呢，因为有这个身体呢，啊，我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满足，很多乐受都是经过身体的触而带来的嘛。所以呢，这个就是身体五蕴，我们先举一个例子，色蕴嘛，就是色蕴带来的满足。但是什么东西啊，一个银币嘛，有一面就有第二面啊。所以身体虽然带给我们很大的满足啊，但是它也有它的过患。它的过患是什么？变化无常。比如身体啊，年轻的时候很好，年纪大的时候这边痛那边痛，年纪再大一点的话，什么疾病都来了啊，高血压、血糖啊、癌症啊，什么疾病都来了。这个就是它的过患了啊。所以佛陀说要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呢，五蕴呢，它可以带给我们众生很大的满足，带给我们众生很大的欲望、很大的快乐，这是它的这个它的一个一面。另外一面呢，它有它的过患啊，不管是身体，我们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每一天都在改变啊，我们的想法也是每一天都在改变，所以这是它的过患啊，尤其是我们的身体啊，带来的过患呢是非常的大的。那这两个最后一个呢，佛陀说啊，还有一种解脱之道，就是从无蕴中解脱出来。Nisarana 啊，解脱之道 escape， 怎么 escape 呢？啊，这个就是修行的道路了。怎么 escape？ 怎么解脱呢？怎么从无蕴的这个无蕴的这个里面解脱出来呢？怎么啊 ？OK， good， 对 ，good， 怎么熄灭爱？好，很好啊。所以呢，讲得非常好。无蕴带给我们，无蕴是带可以带给我们满足，但是它并不是就 full stop 了。它也同时带给我们很大的痛苦。它为什么带给我们很大的痛苦呢？因为它无常变化。啊，我们不要老，它偏偏要老；我们不要病，它要病。它不听我们的话，啊，所以那所有的这个痛苦呢，不要病，不要老，不要死呢，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贪爱它，对不对？如果你不贪爱它，病就病咯，老就老咯，死就死咯，就是这样。不贪爱的人，那对身体病，哎呀，反正人都是会病的吗？啊，会老，反正人都是会老的吗？会死吗？人都是会死的嘛，连佛陀都要死，更何况我们凡夫啊！啊，那你对这个无蕴不产生贪爱的话呢？那无蕴的一切变化不能够摇动你的心，但是 我们众生对五蕴产生非常强烈的贪爱，所以一旦五蕴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心呢为之震动，为之摇撼，受不了，哭啊，难过啊，伤心啊，痛苦啊，捶心捶胸顿足啊等等，这个叫身痛加上心痛，两支箭一起中啊。所以要怎么去掉这种贪爱呢？既然知道贪爱啊，这个痛苦是来自于贪爱嘛，要怎么去掉这个贪爱？这是刚才你讲的灭掉这个爱，怎么灭？最直接的方法，也就是我每次交禅跟学生分享的方法，直接观他为无常，直接观他为无常，直接观他为苦，直接观他为无我。这种直接观他无常无我呢，也有很多的目的，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我们讲过了嘛，想运欺骗我们嘛，不是吗？我们都想着常乐我净常乐王，就是一直被欺骗，一直被欺骗。现在呢，你直观直接观他无常苦无我的话，第一个 benefit， 第一个好处就是你在纠正你的错误的响应，对吗？哦，因为之前都是常乐常乐我净嘛，现在哎，我直观他无常苦无我的话呢，我就自觉的把我错误的想法现在慢慢的给纠正过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教学生呢，啊，我的教禅现在的方法就是教学生要观无常苦无我，啊，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呢，第一个利益，第二个利益呢，佛陀讲嘛，根据十二因缘啊，由哀，由受而啊，因为受缘于受，爱生起啊，缘于哀取生起嘛。那要怎么破这个受呢？使到它不生长，不继续滋长到爱那边去呢？我们就要观受，所以四念处有一个观，这个受念处嘛，啊，受念处刚才讲过了嘛，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嘛。不管什么受，佛陀说都是苦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无常。所以呢，为了阻止这个受，尤其是乐受啊，为了阻止这个乐受呢滋长到这个爱那方面去呢，我们就要观这个修这个受念处。乐受升起了，观它为无常无常无常。那你可能问了，我这样观它无常无常，到底我有没有真的体验到无常呢？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下。如果你能够观无常无常的话呢，至少呢你能够 stop 停止这个乐受不滋长到爱那边去，这是它第二个好处。好，所以这个在这个在经典呢也有讲到哈，比如说一盘的这个灯火啊，灯火是靠油灯跟那个灯芯啊，跟油跟灯芯的支持，它才继续燃烧的，对吗？好，那现在呢，如果说我们在每一眼耳鼻舌身意啊，眼耳鼻舌身意触到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呢，我们都观它无常无常无常无常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把油加进那个油灯里面，对吗？那这个油灯是靠这个油来继续燃烧的，那现在呢我们观一观无常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爱给去掉了，一观无常爱就不长了啊，不长不长的话呢，这个油灯呢一直没有新的燃料，没有新的燃料去支持它的话呢，这个油灯烧到一定的时候，它会不会熄灭？肯定会熄灭，这个就是它的好处了啊。所以每一次观啊，不管什么啊，受也好，身也好，身念处也好，心念处也好，受念处也好，法念处也好，升起的观他无常苦无我的话呢，你就是没有再增加新的燃料，这个燃料就是贪爱嘛啊，新的燃料不增加进去呢，这个灯火呢维持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熄灭掉。这个就是怎么熄灭爱了啊，这个就是怎么熄灭爱啊。所以呢啊，这个五取蕴呢，这个也刚才讲的就是 escape lisarana， 刚才讲的三个嘛，五蕴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它的 带来的满足感，第二个是他的过患嘛，第三个是解脱，从这个五蕴解脱出来。怎么解脱呢？就是自觉的观照五蕴为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啊。然后这个呢也可以纠正我们的颠倒想，同时呢也可以阻止这个爱继续增长。当爱继续增长的话呢，五蕴又在滋长了啊。每一个的念头带有这个爱的话呢，五蕴就在 next moment 下一个刹那就生长了，不用等到下一次啊，下一个刹那，下一个刹那，下一个刹那一直增长。如果那个爱被去掉的话呢，五蕴就不会再继续增长啊。这个也是我研究了经典研究了很几年了才发现到最直接的方法啊，因为佛陀讲了很多怎么灭掉这个爱无常苦无我的方法，这个是内观的方法，最直接的方法。那讲到这边呢，你们可能问，那不用修定吗？不用修定吗？啊、哦，因为大家都是学跑二的传承的嘛。刚好呢，我前天呢看了一部经典叫《阿萨基苏达》。阿萨基苏达呢，这个阿萨基呢，比丘呢，他要临终了，要突然生病了啊，要死的时候呢，要死了。那佛陀呢？out of compassion 呢，这个慈悲心驱使之下呢，去探望他。探望他的时候呢，这个阿萨基佛陀就问他 ：“OK， 你怎么样呢？慰问他一下嘛。啊，你有什么什么事情值得你后悔的吗？”阿萨基说：“有。啊”那佛陀再问：“是不是你持戒不清净啊？”他说：“没有，我持戒很清净。”那你为什么有什么东西好后悔的啊？他说。因为现在我要走了，我进不到禅定，我进不了禅定，所以我非常的后悔。那佛陀就说：“是，你看佛陀的回答，他什么也没有回答他。他说阿萨基，色是常的还是无常的？那阿萨基就回答：无常的。受是常的还是无常的？无常的。啊，想。”是常的还是无常的？无常的。行是常的还是无常的？无常的。啊，食是常的还是无常的？无常的。佛陀说，无常的东西是乐的还是苦的？阿萨基回答说，苦的。啊，无常变化苦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我吗？阿萨基说，不可以。当佛陀一讲完过后，阿萨基证到了阿罗汉。好，这个就是关于五蕴啊为什么会成为苦地，然后呢要解脱呢，一定要从五蕴下手啊。它是苦地嘛，要怎么超脱这个五蕴呢啊？超脱或者是要怎么放下对五蕴的执取呢？就是也要从五蕴下手。怎么下手呢？就直接观它无常苦无我。好了，今天的五蕴就讲到这边了。好，谢谢大家。好，那我提早结束是希望留点时间让你们发问哈。就是 mentally 观它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有很强的正念，比如说你心中升起的乐受，你第一要有正念，正念要知道。What's happening in this moment, right? 所以你正念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哦，现在正念知道我现在心中升起乐受了，升起乐受了。然后你就取这个乐受为你的所缘，为你的目标，因为受念处嘛，啊，然后观照它 ，contemplate， 观照它为无常变化，无常变化，很容易嘛，对不对？啊，很容易。最怕是乐受升起忘记了。这一招是最难的，被乐受带着走了就忘记了。当你忘记，你提不起正念的时候，你当然提不起正知去关照它为无常苦无我的。OK， 还有什么问题吗？好，那个经典讲的那个概念是目标， 是那个目标的概念，比如说观坐止啊，这个坐止是概念嘛，我现在讲的这个不是概念，我现在讲的目标是五蕴，五蕴是究竟法，对吗？只是观照的那一个叫如理观照，如理思维，这是真实法，这不是究竟法，这不是啊，这是曼纳西嘎巴。刚开始你的确是没有如实看到它无常苦我，但是当你再把你的，我先给你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乐受升起了啊，你知道，但是你没有曼纳西嘎拉，没有如理观照的话，你的脉是怎样的？你现在想一想你自己的 situation， 现在乐受升起了啊，你没有如理观照，没有曼纳西嘎拉，那你的 my state 是怎样的？Yeah, exactly. 所以啊，单单这一个原因都足够你应该观的了，对不对？你不起观的话，不如理观照，不曼纳西嘎拉，用你说曼纳西嘎拉的话，你的心一定是执着于乐受，肯定的。但是你一观它无常苦我的话呢，你至少 holding back， 你就 stop 了，你就是好像 tap break 一样。啊，那你能够不能够看到乐受的真正的生灭？那个时候就是要靠一段时间的训练啊。如果说我一提起观无常苦我他就灭去，那我们早都证到涅槃了，我们都早都成为阿罗汉了，对不对？那个需要训练，这个就是 practice， 这个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当你的智慧正念提升到最高顶点呢，你一看他就灭了，不只是灭，他又生灭生灭生灭，很快你就如实真正看到了生灭随观智。但是那个是要一段时间的 practice， 至少你的起步，当你观无常苦我，你的起步是对的。You start with right view， 正见的观法，不然你可以完全不用观，那你就 go with it as you say， 你就被这个贪爱给卷走了，啊，又在造业了，又在这个造作五蕴了。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就像你刚才讲的，个人的波罗蜜是不一样的啊，你不能够你这样是先灭了自己的威风我们的波罗蜜我们不知道，对，有时候呢我们在学佛的一段过程中好像什么都没有进展啊，那个是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进步，那是可能我们修的法门跟我们不契机啊，不契机的时候呢，那是要就是说要走一些冤枉路啊，要拖一段时间。所以我没有讲不好啊，我没有讲不好啊，也是修行啊，对，也是修行啊，只是说有时候我们找到那个法门刚好跟我们很契机的话呢，我们就步步上升了，很快就会达到了我们要达到的，当然没有达到可能阿罗汉这么高还是佛陀的境界，但是你在法上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增长，自己的进步的话呢，你对法的信心就会越来 越强烈。所以我就认为说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波罗蜜，只是说我们还没有发觉到我们的波罗蜜是在哪一方面啊，不然的话今天大家对佛法不会有兴趣的啊。我讲的这个也不是直接的方法，当然这个方法呢也是要有一点定的，因为没有那个定呢你也提不起正念啊，因为你没有定的话呢，吃东西什么乐受就你也不知道，而且一定还有一定的这个知识理论的认识，你才知道什么叫五蕴呢，什么叫四念处啊，这些知识也是要学的啊。那这个知识呢再加上这个了解，然后还有一点定，因为有定的话你正念就很快， 因为你的心不散乱嘛，不散乱的，你心中升起什么，你马上知道，马上知道呢，就可以提起正知观照无常苦无。所以这个也不是速成版来的，这个是也要 foundation， 也是要一定的定的基础，才能够加深你念很快的提起，然后正知很快的提起，很快的观照。在观照过程中，你也不是一观就观到生灭的，你也是要花可能几年的时间啊，让你的智慧越来越成熟，才能够观到生灭。观到生灭呢，也不是一定会证到成就这个阿罗汉的，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要走。所以这个也不是速成班了，这个也不是速成班。而且就是因为这么多法门呢、啊、不是每个法门适合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清楚啊，所以我们只能够一直去 try， 看哪个法门呢跟我们最相应，然后学得最舒服最舒畅，然后进步最快，烦恼断得最快，这个法门就是跟你最相应的。我们不能够说哪个法门最好，世界上没有什么法门最好，只能够哪一个法门跟你最相应，让你进步最快，让你修得比较顺利，然后呢成长快，灭烦恼快，这个就是你自己最好的法门了。那你最好的法门可能别人认为不是他最好的法门嘛。对对对对，嗯。看我们不讨论这些问题，讨论这些问题，哎，我们要讨论啊，我们要讨论佛陀手掌上的叶子就够了哈，大地上的叶子呢，我们没时间，也没有这个生命啊，对吗？所以学佛的为什么我一开头就讲那个例子啊，让你们大家知道，我们生命是很有限的啊，我们时间精力也很有限，掌握精华，这样才会。比较好，这是佛陀讲的，也不是我讲的哈。来，禅定的力量呢，禅定的力量呢只是在你禅定的里面，禅定的里面你的心在住在禅定里面嘛、啊、但是虽然你出来过后呢，你的心还是很 compose， 也是不会浮躁，因为你从定中出来，心还是很稳定的，但是它这个定呢一段时间它会慢慢的消失、啊、所以有时候靠禅定的力量也是不够，应该是靠智慧的力量。智慧是斩烦恼的吗？禅定是暂时的正负压制烦恼，但是它会再浮现，但是智慧是永远的断除烦恼的。我觉得说我们 we have to be very realistic、啊、因为而且大家在家嘛、啊、烦恼呢它 灭了，你这次观的无常，哎呀，他过去了，很高兴。Next second 他又来了，无没有了尽的，但是 anytime 都想着 attack 你的，啊，都想着来 attack 我们的。所以呢，真正的修行者呢，一直都要提起正念正知的。那一直要提起正念正知呢，除非你不工作咯，不然你的时间在工作上，你怎么提起正念正知啊？所以到最后呢，真正讲起来是修行出家是。出家那个比较怎么讲呢，比较有时间可以不断的提起正念正知，那在家人呢只能够做到你自己能力以内能够做到的啊。所以不管呢这个这个外境触到这个里面呢升起的念头，还是这个感受，还是说想运的话，你只要提起正念，只要你能够提起正念，这是基本上的要求。你提起正念的话呢，你就知道你身心发生什么事情，当你知道你身心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才可以关照它，啊，才可以如理作意它，或者是你可以转念，把不好的，比如说把嗔啊转到慈爱啊，把这个贪啊，啊转到舍离啊，有很多种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转念，可以提起正念正知，可以直观它无常苦我，啊，可以放下它，就很多的方法。所以呢，我觉得最基本的方法，先要培育这个正念。但是我觉得培育正念的最好的方法，其实也是要有镇定，啊，一个心中很 concentrate 很镇定很强的，他没有什么妄念的话，他正念就很快就升起了。这种也没有 shortcut， 这个还是每天要去做的，就是我们在家人也要做的工作，我们出家人当然要做的更多，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嘛。贪爱是轮回的根本嘛，贪爱是轮回的根本嘛，啊，什么小小的东西我们都贪爱，尤其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前分会解脱，经典呢，这个叫苏西曼苏达，这个经典呢也是很争议性的。他那边讲呢，并不是说他没有禅定，是说他没有神通。你再读一下这个经典，啊，他并不是说他没有禅定，但是说他没有神通，啊，没有禅定，没有这样，所以有时候。神通，所以你看，就可能是翻译上的问题，所以说还是要找回这个原始它经典是怎么讲的，不然就会产生这种意见上的分支啊，分支， 题不要勉强他们。我觉得后面的问题不重要，除非你已经修到那边了，后面的问题不重要。刚开始你可以问怎么修白骨观，修白骨观呢，看你从哪一方面下手。如果你是从三十二身分下手呢，爬奥的方法它是从三十二身分下手，白骨是其中一个嘛。那当他观三十二个，其中到了白骨的时候呢，他就停在白骨那边，就不要再观三十一个了，就取白骨，那他就观了白骨，或者白骨是厌恶的、厌恶的啊，白骨是厌恶的，巴蒂古拉曼纳西嘎拉，所以最重要呢，要证到这个初禅呢、白骨观的初禅呢，你一定要思维他的厌恶之处，曼纳西嘎拉作意，曼纳西嘎拉叫作意他的厌恶。不可以单单是白，你单单白没有注意它的厌恶呢，它可能成为白片。但是你注意它的厌恶感，白骨的厌恶的话呢，然后你的心境会进入一个很定的境界嘛。那那时候你闭上眼睛呢，你呈现出来的都是白。这个是从三十二身份开始的。那如果不是从三十二身份开始的呢，你可以取白骨的相嘛。比如说网络上啊 ，Internet 有白骨的像啊，就是那种 Internet 的白骨像比较漂亮，很透明，很漂亮，它不像真的白骨。好像在爬奥道场，我们有真的人的白骨，那种人的白骨呢，随着时间它会腐烂嘛，它的骨头啊会发黑啊，会腐烂，所以真的是很厌恶的，真的很厌恶，不像 Internet 这种很亮的。好，所以我们就取它其中一个，你要取其中一个。骨头啊还是全身啊都可以的，不限制。有的人他关过去他没有办法关到全身，他只能够关到一个部分，那也可以然后就一直注意他呢，厌恶，直到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他的相还一直在那边。这个就是刚开始是取相嘛，这个慢慢他相很稳固过后呢，完全没有思维的没有杂念了，相又很稳固，不会说 不见的话呢，慢慢的你心中就进入一种很好的境界。到那边再继续吧。怎么样才能够成功的取向？这个没有这个就是没有速成班了，这个导师没有速成班。这个怎么样可以很成功的取向，是看你个人的定力。有的人他定力很好，他一取向的话，他闭上眼睛啊，那个向就不离开他了。有的人他取向过后，他也是同样两个人，比如说你跟我现在看着一具白骨，好，你跟我是同样的取向，比如说取白骨的这个后部这边，还是取白骨的前身。好，我们比如说我们睁开眼睛十分钟一直看着白骨，然后十分钟过后你闭上眼睛，我也闭上眼睛，那如果我定力很好的话呢，虽然我闭上眼睛过后呢半个小时以内呢，我那个白骨都没有不见掉，但是你呢闭上了个五分钟过后白骨就没了，这个叫做我取向很成功，你取向不成功，那是因为我的定力好。所以要怎么办法的速成取向成，那个是没有的，看个人的定力。就是这样，刚才我讲的吗？就是拿一个白骨放在你前面，对你当看着它，然后记住它的相，叫做取相嘛，取它的相嘛，就叫取相。但是它你取了过后，它一下子可能又不见掉了，所以你要再注意。从再一次的作意，再一次的作意，这个叫做 effort， 精进了。好，来继续。 对的，是的，是的，嗯。OK， 那个厌恶感呢？刚刚你刚开始，你要对它产生厌恶感，刚开始那一段是比较强烈的。慢慢的，你的定力越来越好，它的厌恶感就会淡薄下来，它就会淡薄下来的。不然的话，你可以想象，厌恶感这么强，怎么可能证到禅那？对不对？啊，是不可能证到禅那的。所以呢，刚开始你要观察厌恶感的时候，它的确是很强烈。但是你定力越来越好呢，它厌恶感会淡下来，啊，淡下来，但是你还是要注意它，你不能够只注意白骨没有厌恶感，但是那种厌恶感是很平淡的，不然的话不可能证到禅了，嗯，所以它并不是什么想象，哇，真的这么厌恶，真的这么厌恶啊，就有点像讨厌了，啊，那讨厌怎么会证到禅了呢？你有这种方法啊，你这种思维你就明白为什么厌恶感会淡下来。这种是维系的谈爱，嗯，你可以，但是不能执着，可以，但是不能执着。比如说，我们来讲阿罗汉的境界啊，阿罗汉的境界呢，他也是有乐受，但是他一乐受一升起呢，他马上知道这个乐受是无常的，啊，他马上知道这个乐受是无常，是不可以执取的，所以他可以有乐受，但是他不粘着啊。也是乐受一种，对，不去执着，就是你当下的斩断那个贪爱，这种观念也是执着的一种，也是执着的一种，所以执着是无孔不入的吗？无孔不入的，你认为是慈悲，但是其实有时候是执着，相反的，两个是不同，厌恶跟贪爱是不同的心所来的，培养厌恶什么？白骨，那个是修白骨才培养厌恶的，修白骨的时候才要，其他时间你不用培养厌恶。嗯，对，嗯，对对，那个厌恶是针对这个白骨观跟三十二圣分这两个，其他时候你不需要有厌恶的。啊，禅那的时候，禅那的时候是很多喜的吗？没有厌恶的。嗯，来，林德，嗯。要一点白咯，要点白，但是不用很白，因为毕竟白不是我们的所缘，厌恶才是我们的所缘，但是白骨它本身是白嘛，所以一定要有一点白，你不要光到一句黑的就不对了。它定力可能会也要靠定力，定力是可以让它持续很久，没有定力的话它一下子就不见掉，你又在作意，重新再作意，所以有时候会比较累一点，因为你他不见你要再作意，要去勾想啊，回忆刚才看到的那个白骨，所以一直要去作意它。但是有时候不能，我觉得不能够太勉强，如果它真的消失了你就算了，没有关系，你就知道白骨厌恶，白骨厌恶，白骨厌恶，哎，等一下它又会出来了，啊，所以不能够一直绞尽脑汁要它出现，那也是很累的， 修行是放松自然是最好的方法。对对对，这是才是解脱的嘛，真的要解脱就是要不止一直的关照这个五蕴的无常苦我，直到你真正放下执着，那个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了。因为执着本身就是极地来的嘛，一切痛苦的来源，因为有执着才有无蕴的升起，没有执着就没有无蕴的升起了。九点了，反正他们也没问题。